今天看的是诗篇研读的第11讲，礼仪诗。我们讲的诗篇都差不多了，分类的都分类的差不多，所以我们还有下一次还有讲两次啊。有一次我们会讲到赞美诗啊，最后我们会讲到这个在诗篇里面的啊，我们看到的耶稣基督啊。那今天看到这个礼仪诗啊，我们的信仰其实是一个啊，跟神的关系哈，不是一个宗教的疑问。可是这个礼仪重不重要？人跟人之间相处，你要不要有礼貌啊？有礼貌哈，你要借着这个礼仪哈。中国人也很讲究这个礼数，对不对？啊，长幼之间是怎么样啊？那所以我们虽然说基督徒是很自由，我们到神面前是不是很坦然无惧的？坦然无惧的话，是不是就有点？没大没小，这样也不行，对不对？一定要存着敬畏的心啊！所以我们在礼仪诗里面，我们会思考一些事情啊。这个因为其实，在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啊，他们的生活重心都是以圣经为准啊，他们会环绕在圣殿啊，环绕在圣经所讲的话啊。他们从小就要读律法诗啊，他们就要读神的律法。就像我们小孩子啊，我们给他们读唐诗啊，我们给他读三字经，还有我们中国人会过新年，对不对？新年中秋节，我们会过端午节三大节啊。那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圣经里面也有重要的节期啊。所以讲到这个礼仪诗，我们其实最主要是用在这些节期啊，或者庆典当中，或者是一个群众聚集的时候啊。那一般当时他们的一个中心哈，如果碰到重大的事情要发生的话哈，比如说君王哈，君王要加冕，英国如果国王哈要加冕，现在是英国女王对不对？有一天查尔斯王子如果要做王的话，他的登基典礼在哪里？西敏寺啊，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堂啊，他们有历史纪念的那个地方，所以他们什么重大的事情都是在那里啊举行啊，说君王的加冕啦，或者要发表一个很重要的说话讲话啊，一个群众重要的聚集的地方就是在那里。那在旧约的时候，他们在哪里聚集呢？就在圣殿里面啊，圣殿聚集，所以圣殿是他们一个中心啊。那借着在那里聚集的时候，是一个很特别的场合啊。那在那里他们会读一些圣经上的话啊，有时候也会读诗篇啊。好，那我们看哈，在旧约里面哈，旧约里面有五卷书啊，五卷书他们被称为啊五卷啊 Megillah 啊，你们可以把它记下来啊，如果你们有犹太的朋友啊，他们都会知道这个。在节庆当中啊，我们碰到新年的时候，我们会唱一些新年歌，对不对？新年会唱什么歌？啊，新年好，恭喜恭喜，对不对？啊，恭喜恭喜，恭喜你啊，这个的。哎，我们中秋节跟端午节都没有歌，对不对？啊，很可惜啊。那在以色列人，他们都有歌啊，每个节期都有歌。我们圣诞节有没有歌？圣诞节有歌，对不对？啊。虎视欢腾啦，圣诞夜啊等等，所以其实一个过节里面你配上诗歌就很好，对不对？但如果没有诗歌好像就少了些什么。所以在以色列人的生活当中啊，他们每一个重要的节期他们都配上诗歌啊。然后呢，在每一天其实因为以色列人他们都是要献祭，比如说献燔祭，早上献一个，晚上献一个啊，所以等于说献祭也是一个每天日常的生活祭祀在做的事情啊。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都会念律法诗啊，律法有时候会念诗篇。那有五个重要的节期，大家记下来哈、啊。在犹太的传统，他们有五个重要的节期，他们要宣读啊圣经上的话。逾越节他们会读雅歌。有五卷书都不是很长的哈，讲雅歌，还有五旬节的时候会读路德记，啊，为什么五旬节读路德记呢？因为五旬节是收割哈、啊，讲到那个收割大麦的时候，对不对？那五旬节也是一样哈、啊，要献那个初熟的果子给神啊，还有祝棚节要念传道书啊， 讲到人生最终的归宿啊，我们在地上的帐篷结束之后啊，都是虚空虚空灵啊，仍归赐灵的神啊，尘土仍归于地。还有普尔日啊，普尔日我们读以斯帖记我们就知道啊，这个是纪念以色列人他们在这个被掳之地的哈、啊，被掳之地的时候，当仇敌想要杀害他们的时候，以斯帖就起来啊，拯救他们。还有另外一个耶利米哀歌啊，耶利米哀歌是纪念什么呢？耶路撒冷被毁啊。如果你读列王记下啊，或者读耶利米书，你就读到啊，这个耶路撒冷被毁的日子是在五月的时候啊。那这个哀歌就是纪念这个日子，所以以色列人啊，犹太人他们会把这五卷书啊拿来啊，在这种场合他们会去读啊。那同样的，在诗篇里面也有很多啊，会用在祭祀礼仪当中，我们称之为礼仪诗啊。那最主要是一些公众聚集的场合，它被使用。那通常被用的最多的就是在圣殿的聚集啊，比如在圣殿里做什么呢？庆祝节庆啊，像君王加冕啦、啊，战争得胜啦、啊，国家发生重大的事故啊，都会在那里啊聚集啊。所以我们看礼仪师是有它的这样的功能啊。那同样的，我们借着礼仪师哈、啊，你会发现在礼仪师里面有很多像会众做一些宣召的工作啊，然后或者在借着礼仪师，它里面有很多的训诲或者鼓励啊，鼓励群众他们啊能够去遵行神的话啊，去缅怀过去他们所神在他们生命当中所做的事情啊。好，我们对礼仪师哈、啊、就稍微有点这样的认识啊。主要哈、啊、我们看见礼仪师其实是用在三个地方，第一个是在庆祝节庆的时候用的啊。然后第二个是讲到献祭的时候啊，那还有一个是你要进入圣殿啊，因为你要在圣殿里面聚集嘛啊，你进到圣殿有没有它的规矩啊？在我们教会你要站讲台有没有规矩？看我平常不打领带不穿西装，对啊，我最痛苦啊，穿西装打领带。可是你要讲到的话呢，哎呀，不得不穿西装打领带啊。所以有人看到我的时候就是印象当中哦，牧师就是穿西装打领带的样子，也是穿着便服说，哎，这牧师有点不大样子，好像不大像啊，表示你平常没有看到我啊。那所以同样进到神的殿啊，有他的规矩啊。我们看随便翻几个啊，我们看一下在诗篇十五篇，进到圣殿里面有没有他的规矩，谁可以进到神的圣殿？
祭司
啊。可是我们现在讲到我们可不可以来到神的殿中，我们可以来到神的殿中坦然无惧，对不对？好，你看十五章二十四章都是讲到你进殿的有一个礼仪哈。你看第一节，耶和华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你的圣山，对不对？我们要不要住在神的殿中？要哈。有没有条件？下面就是那个条件哈，看你有没有符合这个条件哈。在旧约律法书上有讲到十诫，对不对？啊，这里面你数数看，算起来也是有十条啊。你看，第一个就是行为正直啊，你想想看你的行为有没有很正直啊？有的话就可以啊。做事公义，然后心里说实话，他不以舌头谄谤人，不恶待朋友，也不随火毁谤邻里啊。他的眼中藐视匪类，却尊重敬畏耶和华的人。他发了誓啊，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他不放债取利也不收受贿赂以害无辜啊！行这些事的人必永不动摇。这个前面第一节就问的说，谁能够寄居在神的帐幕啊？谁能够住在神的圣山？这是讲到说，我们要到神的面前朝见神的时候，我们的条件是什么？再来看二十四章也是一样啊，二十四篇，谁能登耶和华的山啊？二十四篇很有名的一个诗啊，大家可以把它记起来啊。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啊？因为这个诗也很美啊，很多人都把它背起来啊。是哪些人呢？守节心清啊，不像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啊，讲的跟十五篇有点像啊。啊，他必蒙耶和华赐福，又蒙赐他的神使他称义啊。这是寻求耶和华的族类，是寻求里面的雅各啊。所以在当时以色列人他们是神的子民，对，以色列人有时候做事情啊什么样啊，随随便便，那没有关系，都还是神的子民。但是如果你要来到神的殿中的时候，你就不一样啊，你就要预备好你的心啊。所以我们来到 主日来到教会，啊，我们看到加州的，我在加州跟我在这个南部情形不一样啊。你在美国的南方啊，他们是很近前啊，他们那边称为 Bible Belt 哈，啊，所以有的从德州来你就知道啊，在那里哈，啊，他们如果到主日的时候，你知道，他们都是穿的最漂亮、最体面，小孩子都穿西装哦，打个领带啊，这样。我们哪像我们这个，有时候还穿拖鞋啊，穿布鞋啊，穿短裤来的。我们加州是不一样啊。可是如果你到南方的时候，你看到他们真的是很在意这个事情啊。来到神的殿中，真的都是要打扮得非常啊正式。我们租给墨西哥教会，对不对？你们有一天你们去看看他们啊，这他们的敬拜真的是，他们敬拜比我们还要热烈啊！他们在那边跳啊，
惊天动地，
惊天动地，声音哈，他们真的是尽兴的啊，摆上啊，声音唱得很大声，然后在那边跳，跑来跑去的。但是你注意到他们穿的衣服是什么？我们以为说要跑跳，应该要穿个运动鞋啊，穿个 T 恤比较简单一点。他们都是穿西装哦，你注意看啊。我看他们穿西装，哇，流满身大汗的时候，哦，到时候真的是把西装脱掉啊，把领带把它弄松一点。可是他们来到这边参加聚会的时候，穿的啊打扮都是非常正式啊，所以这是一个态度的问题啊。那当然我们是不重外表啊，我们是看内心啊。那但是如果用这个外表的这个礼仪哈，啊，也能够表现我们对神的一个尊重啊。所以我们讲到礼仪师啊也是很重要，所以为什么我们讲到礼啊，中国人很讲究礼貌啊。那当然后来我们就比较不那么讲究，因为大家比较自由了啊。所以我们看到这祭祀礼仪，记得啊，诗篇上有一些礼仪诗啊，那当然里面会提到的事情，一般来讲是讲到节庆方面啊。所以节庆大家要了解一下哈，啊，有哪些节庆啊？我们所知道的有三个节期啊，三个节期是什么？逾越节，还有什么？五旬节跟祝棚节，对不对啊？他说你们要一年要三次朝见神，而且朝见神的时候不可以什么？不可空手啊，所以你要献上礼物啊，所以他们有时候献祭啦，或者献什么，有时候他们就献上赞美等等的啊。那这个三个节期记得哈，我们虽然讲到三个节期，你要三次上到耶和华的殿中去朝见神，但其实哈不止三个啊，主要的节期啊，在利未记里面所提到的节期应该叫做七个节期，只是这七个节期呢啊。有几个节期他们是一起举行的啊，就是说逾越节啊，我们看到逾越节除了逾越节之外啊，还有另外两个重要的节期，一个叫做除酵节啊，另外一个叫做初熟节，这个就都是叫做春季节期啊。所以你讲到说逾越节是在正月十四日啊，可是逾越节不是只有那一天而已啊，接下来之后呢啊，逾越节的第二天，一个礼拜连续一个礼拜啊，正月十五日一直到二十一日这段时间是除酵节啊，他们要吃无酵饼啊，有七天的时间吃无酵饼，所以除了逾越节之外，还有一个是除酵节，所以他们有时候把这个当做除酵的日子啊，或者讲到说好，啊，除酵节一起算在一起，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叫做初熟节啊，初熟节，初熟节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那一天。以色列人要献初熟的果子给神啊，那初熟的果子是什么？啊，你想想，那时候在三四月间，什么东西初熟的？啊，麦子啊，大麦啊，所以大麦熟了，啊，所以是冬天长了。通常我们播种以为在春天播种，对不对？可是，在那个地方，他们播种是秋天的时候播种。啊，秋天的时候，这个开始下雨了啊，这可能十月间，十月、十一月开始下雨了，这时候他们土地就软了啊，然后他们就撒种、撒麦子，然后麦子呢，过了一个冬天下雪了，对，那就在里面就开始啊，在里面发芽，开始在里面孕育增长，到春天的时候就开始长起来啊，然后后来成熟，然后到了这个快要收成的时候，他们会下一场雨，那场雨叫做春雨。所以我们叫做春季节期哈，所以记得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其实分成春季节期跟秋季节期。春季节期哈就是逾越节，还有除酵节，还有初熟节，所以开始他们就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啊。然后动手割大麦，你知道大麦不是一天就割完，对不对？ 割完这个，然后再割那边哈。如果你看在中国，从中国来的时候你就知道哈，从台湾来的也知道，台湾如果是稻米收成的时候，是台北的先收成还是南部的先收成？南部的，南部的收成，收成完了，哎，慢慢慢慢。那在中国也是一样哈，也是一样，是从南方一直好一直到北方。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他们在收割，有那些收割的机器哈，他们就这个地方割完了就割那边，割那边。所以割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可能几个礼拜哈，到最后才把它完全割完。所以刚开始他们收割的时候，动手割大麦，那个叫初熟节。初熟节是在哪一天呢？初熟节就是逾越节过后的第三天啊，所以我们一般有时候把它算成在正月十六日哈，十六日就是那个逾越节哈。所以耶稣基督复活是耶稣受难之后第几天？第三天哈。他受难的时候是礼拜五，那复活的时候呢是礼拜天，第三天。所以第三天耶稣复活的那天其实就是初熟节。所以大家对这个节气有个概念哈，所以这个三个节哈，逾越节、无酵节、初熟节，都是在一个礼拜左右哈就完了哈。那之后呢，他们要过的叫五旬节，五旬节跟这段时间差了几个礼拜哈，差了七个礼拜哈，如果严格算起来是差六个或七个礼拜哈。因为五旬节是怎么算？什么叫五旬节？
五十天
啊，我们都知道五旬的意思就是五十哈。在新约的时候称为五旬节，在旧约的时候称为什么？七七节。七七等于多少？
四十九
哦，差了一天嘛。所以其实五旬节的意思就是哈，你们要过七七节是什么样？就是你们献这个初熟的那个初熟节过后，过了四十九天之后，到了第五十天的那一天就是五旬节哈。所以你要算五旬节的话，你要从这个初熟节开始算起。好的，第五十天或者过了四十九天之后，那个就成为五旬节哈。五旬节要做什么事呢？五旬节哈，在利未记那边有提到说哈，你要献初熟的果子。那哎，奇怪，前面不是已经献了初熟，那个叫初熟的大麦，所以这隔了五十天的时间啊。你知道路德记，大家读过路德记对不对？路德不是去麦田拾穗吗？他今天拾穗，明天还有没有可以？还有对不对？他已经拾了好多嘛，而且大麦拾完了之后还可以拾什么？小麦哈、啊，所以大麦跟小麦这个收割的日子总共加起来有五十天啊、哦，终于完了，好、啊，所以初熟节是等于是开始动手割大麦，是献的是禾捆，到了第五十天的时候献的是什么呢？也叫做初熟的谷物哈，但是初熟的是麦子，小麦所磨成的面包啊，把它烤成做成两个烤那个饼哈、啊，献给神。所以我们看到五旬节啊，所以是过了几个礼拜之后，所以以色列人他们过完逾越节之后呢，然后过了五十天之后，他们还要再过来一次，要过什么五旬节啊。所以我们所看到的是有逾越节一次，五旬节一次，还有一次就是祝棚节。但是其实我们看他们有几个节是连在一起的啊。然后之后呢啊，他们过完五旬节，五旬节大概在阳历就是犹太历的三月六号左右啊，然后之后呢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就没有什么节气啊，那这个漫长的夏天一直都没有过节，一直要等到什么时候呢？一直要等到吹角节啊，所以你看到一月十四日是逾越节，三月六日左右啊是五旬节，然后一直到四月五月六月都没有过节，一直到什么时候？到七月一日哈，七月一日叫做吹角节，啊，又叫做新年，啊，新年以前人哈，他们在早期的时候是把这个七月当作一月哈，所以七月一日就等于说是新的一个年度的开始哈，他们有时候称为新年，前阵子不久哈才有个新年哈，犹太的新年，那又称为吹角节啊，七月一日，那这个开始就是秋季节气的开始啊。那有三个节气他们是靠得很近，所以你看看，一个是七月一日啊，然后第二个叫做赎罪日，是在七月十日啊，差了十天，对不对？然后过了没多久之后，七月十五日的时候就称为祝棚节，那祝棚节也是要连续守八天啊，所以一直大概到七月二十一、二十二号左右啊，所以他们这个就是秋季所过的节气，那这个时候他们也是一个秋收的季节。他们所收割的不是大麦、小麦，他们所收割的是那些 果子哈，杏仁啦、哈、葡萄啊什么东西哈，就在那个时候收成。所以有时候我们叫收藏节啊。所以大家对这个节气有个概念啊，最主要是分成春季跟秋季。春季有四个节，四个节当中最重要的是浴月节跟五旬节。那秋季节气啊，那最重要的是祝棚节。所以我们为什么讲到一年三次啊？但是其实是有七个节气啊。那每个节气都有相对应的诗篇，我们在不同的场合啊，我们会诵读这些诗篇啊。那我们看浴月节啊，这个一直从这个节气哈、啊，从1月14日到1月21日，包括了除酵节跟除熟节，它是纪念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哈、啊，要进到应许之地，得那地为业。所以在逾越节有些要读的诗篇啊，诗篇113篇到118篇，啊，我们下次会再讲这个，因为这个我们可以把它归类成哈利路亚诗篇哈、啊，我们在赞美诗的时候我们再讲这一段哈、啊，还有135篇。那七夕节就是新约所称的五旬节啊，那这一天他们要读的是118篇啊，诗篇118篇。那祝棚节啊，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个节庆啊，他们是等于是秋，这个是一年啊，秋收大家要休息的时候了啊，从那时候开始有一段时间他们就庆祝。好，那也纪念以色列人在旷野啊住帐篷的日子。那这个总共从7月1号开始啊。为什么叫做吹角节呢？因为7月1号的时候要吹角。我们最近有没有看到有人在吹号角，对不对？吹角有几个意义啊？有的意义是代表说打仗的时候要不要吹角？啊，然后还有什么其他的意义？还有我们以前啊，我们现在很方便，有电话，有电视啊，有什么事情新闻一播报就知道了。可是以前呢？你如果要报告一些事情，你要报告事情的话，你不会跟一个人讲，跟两个人讲，你要把群众怎么样召聚起来。那把群众召聚起来怎么召聚呢？以前是敲钟啦，扛叮叮，还有一种就是吹号啊。所以你吹号的时候就是能够把群众召聚起来啊。所以你要听到啊，那个吹号有不同的声音啊。你看我们在吹号的时候，有时候是宝哔宝哔宝哔，有没有？有的时候叭叭叭叭叭叭叭叭，有吗？哔哔哔哔哔，哒哒哒啊！它这个都有代表的意义啊。有的是征战用的，有的是聚集用的啊，有的是宣告用的，有的是干嘛哈、啊？所以在吹角节哈、啊，7月1日的那个吹角节也是一样啊，就是召聚以色列人他们聚在一起，要干嘛呢？就是他们要过一个很重要的节气哈、啊，就是秋季的节气。7月10日是赎罪日。我们大家都要省察我们自己，看看过去有没有做过什么坏事啊？那赶快向神认罪悔改啊！神就赦免我们。一直到7月15日有个祝棚节啊，所以我们看吹角节是在诗篇47篇啊，然后赎罪日的时候是诗篇103篇、130篇啊，然后祝棚节的时候有12篇、118篇，还有120到134啊。那这个是上行之诗，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啊。所以我们看在这个都有相关的诗篇可以诵读啊，然后其他的日子也有啊，我们看还有其他什么日子，一个叫安息日啊，7天，每7天有个安息日，还有一个叫新月啊。什么叫做新月？以色列人他们算的那个月历啊，他们的那个历啊是阴历，是跟着月亮，你知道月亮每隔29天、30天左右的时候，它会啊圆，然后又没有，对，又圆又没有啊，所以这个循环大概30天左右啊。所以你看月圆的时候是初几？初15，对不对啊？然后开始没有月亮的时候呢，我们叫做初一，年初每个月的初一啊，初一15，我们会读到这样的一个情景啊。所以新月的就是等于说是每个月的第一篇啊，那要读的一个诗篇是98篇，还有104篇。然后每一天哈、啊，一个礼拜有7天，其实每一天都要读诗篇啊，所以这样子你知道反复不断的读哈、啊，诗篇就越来越熟啊。如果你们现在开始根据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啊，他们纪念节期每一天所读的诗篇的话，哇，你们的诗篇可能会不得了啊。第一天就是星期天啊，你记得哈、啊，犹太人他们算的7日的头一日是礼拜天啊，然后第七天的话叫做礼拜六哈、啊，所以第一天所念的是什么？24篇啊，然后第二天其实就是礼拜一念的是48篇， 第三天其实是礼拜二哈，读八十二篇，然后第四天九十四篇，第五天八十一篇，第六天读九十三篇，啊，到了星期，到了第七天的时候所读的就是，啊，九十二篇啊。好，我们看到在庆祝节期大概是这个样子啊。那另外我们看到有献祭礼仪哈，我们下次会讲到立位祭啊，立位祭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种的献祭啊，有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有五个祭啊，每个祭其实都有它所用的诗篇哈。除了这些祭之外，其实还有另外一些祭哈，如甘心祭、感谢祭，对不对？我们上次有讲到感恩诗的时候有提到感谢祭，还有还愿，你要不要许愿？有些事情向神许愿的时候，你要不要还愿？还愿的时候，你就要读一些哈跟这个有关的诗篇。我们看一下啊，有几些诗篇讲到还愿啊，在诗篇二十二篇最有名的就是诗篇二十二篇啊。诗篇二十二篇前面讲到说，诗人啊大卫在经历一个苦难，当然诗篇二十二篇也在代表耶稣啊。前面的时候在讲到他好像被钉十字架的那个苦楚啊，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对吗？啊，那这个好像就是在形容耶稣被钉十字架啊，他们分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研究啊，这个就是真的是把耶稣钉十字架的这个情景把它说明得非常详细啊。那当然前面也讲到说可能是大卫啊，他在受苦的时候所说的话啊，然后他就向神呼求啊，然后求你运运我脱离这仇敌的手啊。前面是跟神诉苦的诗，可是后面你看从第二十二节他的心情就开始换了哈，我要将你的名传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赞美你啊，啊，所以我们可以讲的就是说哈，为什么他在描述这个事情，就是他要跟神还愿啊。你看第二十五节，我在大会中赞美你的话是从你来的，我要在敬畏耶和华的人面前还我的愿啊，所以他公开的哈，要在众人面前还他的愿，因为他跟神许愿，神啊，你如果救拔了我，我怎么样？我要把我的一生献给你，等等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到啊，这是一种，在还愿的时候啊，你在献平安祭当中有一个叫还愿祭的时候，你就可以用这个的诗啊，在大会中我要还我的愿。像七十六篇十一节也是讲同样的话哈，是因为诗人他向神哀求蒙应允，他便向神献上还愿的祭，他要选择在一个公开的场合哈。然后向神献上赞美啊，所以这个也是个礼仪的一种啊。有时候我们犹太人比较方便啊，我们有时候我们的祷告常常就是把心里的话说出来啊。可是如果碰到有一些场合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需要一些比较正式的祷告文啊，比较正式的祷告文，然后来这个啊，来照着这个祷告文来念啊。你们有没有参加过婚礼啊？在婚礼当中，牧师啊，有时候所做的祷告所说的一些话，其实就是根据的在婚礼的这个仪式当中哈，我们所该念的东西啊。还另外一个哈，我们看到除了庆祝节庆，还有我们向神献祭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些这个献祭的诗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读过的一百篇，记不记得啊？一百篇里面写的是称谢诗，称谢这个字跟感谢祭的感谢是同一个字哈，所以也有人认为说这个是在向神献感谢祭的时候啊，然后向神所献的啊。还有一个是纪念诗啊，有就是求神来纪念我们的时候啊，三十八篇跟七十篇那边在标题上讲到是纪念诗啊，这个大家可以参考一下。那另外一个就是进入圣殿啊，刚才我们所读到的啊，因为耶路撒冷的圣殿是以色列人的敬拜中心啊，律法很详细的列举在圣所每日早晚应该献的祭，像那个燔祭早晚所献的燔祭等等的啊，还有安息日，还有额外的祭，这些我们都是要借着这个礼仪哈，然后向神来献这些礼仪啊。那还有一些人哈，可以到随时可以到圣殿的，我们看到有祭司还有立位人，一般他们有时候会在哈圣殿里就举行家庭的庆典，因为哎我们就是在圣殿里服侍啊，圣殿就好像是我们的家一样啊。那所以我们看到其他的就是当一般的民众他们要进到圣殿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念刚才所念的哈，诗篇十五篇，诗篇二十四篇啊，谁能登啊耶和华的山啊，谁能进到他的圣殿，在他的面前去侍奉他，我们就会念这些诗。我们先省察自己，就好像我们圣餐的时候有没有哈， 我们在用圣餐礼的时候，我们也会先省察自己哈，然后才用那个饼那个杯，所以这个都是一些礼仪哈，我们所要看的哈。好，我们接下来我们就看在诗篇当中啊，它的礼仪师其实是很多哈，那我们就摘录了几个哈，有一些可以分类成礼仪师的哈，我们列出了这个七个，这个不是一个绝对的哈，只是给大家做参考。那他们跟圣殿有关系，他们跟献祭或者节期啊有关系，他们包括了祭祀的礼仪跟规矩啊，特别是在圣殿被毁之后啊，圣殿被毁之后，他们有一段时间没有圣殿，没有办法在圣殿里朝见神，那怎么办呢？啊，以色列被掳到巴比伦，以前他们都在所罗门所建的圣殿那边敬拜神，现在没有圣殿怎么办呢？他们就发展了一个叫做会堂，就现在我们的教会啊，在教堂。啊，会堂，在耶稣的时代的时候，耶稣不是常常进到会堂里去吗？去会堂里干嘛呢？他不是在那边杀牛啊献祭，不是哈、啊？他在会堂里做什么事？读什么？读律法书，对不对啊？他到了圣殿里边，哎，就读律法书，或者是讲解律法书等等的。所以他们发展出一个在会堂里的敬拜神。他们在献祭之外呢，他们借着读律法、读诗篇、读先知书等等的啊。来代表啊，跟神的一个所献上的一个献祭一样的意思啊。以前是要杀牛啊，杀那些牲畜啊。可是当你没有圣殿，没有一个祭坛可以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他们就借着在会堂里读神的话啊，来代表一个献祭的一个仪式啊。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诗篇啊就变得很重要了，因为诗篇有很多的祷告啊，很多的向神的赞美。所以他跟律法先知一起啊，他们在会堂里宣读啊。那我们下列列举了啊，有七首的礼仪诗，我们作为这个礼仪诗的参考啊。刚才我们念的那个十五篇，对不对啊？过去律法当中有十诫，在这里也有十诫啊。你怎么样进到神的帐幕跟神的圣所是有条件的啊，你必须要具备以上的。那刚才我们也读到二十四篇啊，我们现在翻到二十四篇来看看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诗篇啊。刚才我们所读到，它是星期天所念的，有没有？星期天所念的就是二十四篇啊。星期天也代表耶稣基督什么？复活的日子啊。所以我们读前面的时候，你读到地和其中所充满的啊，都属耶和华，世界和住在其间的啊，他把地建立在海上，安定在大水之上。然后后面接下来讲，谁能登耶和华的山啊？谁能站在他的圣所？这里面就是礼仪师讲到，我们要朝见神要有条件，守节心清啊。所以你不只是洗手表明你的无辜，你还要你的心怎么样，也要调整好，对。所以我们来到来到教会，礼拜天，现在礼拜天，对不对？大家都穿得很正式啊，不要外面很正式，可是里面呢在那边嘀嘀咕咕，那就不好了啊。常常看到有夫妻，特别是夫妻一起来的时候，在车上聊聊天，一讲话意见不合的时候会怎么样，会吵起来，哇哇吵到，可是到了教会的时候马上怎么样，嘿，马上又装着是啊，哎呀弟兄啊你好啊。旁边做儿子的看到，哎，你们刚才不是在那边吵架板着脸呢，哎呦，你们是假冒为善的、啊、所以心也要调整好，对不对啊？所以有时候吵架吵完架之后呢，好，一个人下车，另外一个人不行，我现在不能下车，因为我里面还没有对付好，所以他坐在车上啊，然后祷告啊，跟神认罪之后，哎啊，心情转变了啊，然后他再下车进到神的圣所。所以需不需要这样子啊？需要啊。以前祭司如果要进到神的圣所啊，我们看到有外院嘛，对，有内院啊，有圣所至圣所，所以你从外院要进到内院里面啊，我们看到有个帐幕，然后帐幕门口马上就摆着一个什么祭坛，铜祭坛，对不对？铜祭坛是你要杀，你要血嘛，对，你要用血来洁净啊，罪都得到赦免。好，结束了没有？那如果你要进到圣所，就可以这样子，哇，双手都是血，可不可以进去？不可以哈、啊，你要干嘛？有一个洗濯盆，对不对啊？所以祭司你要进去的时候，你发现你要洗手、洗脚啊，把身上的东西洗一洗啊，然后你才可以进去啊。然后进到里面的时候，你还要弄抹膏油哈，膏啊，抹膏等等，所以有一些条件。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到神的面前也是一样哈，血就代表我们向神认罪悔改， 我们在用圣餐的时候，不是要在那边哈、啊，去衡量一下哈、啊，看自己有没有什么地方得罪人、得罪神的地方，要去对付啊。然后洗手也是一样哈、啊，洗手的时候就表示说，哎，我们的这个仪容要把它端正一点啊。所以这个水也很重要，血一个是血的洁净，第二个是水的洁净。然后再进去的话，哦，要另外一种哈、啊，叫膏油的哈、啊，膏油身上带着膏抹。或者我们从新约来讲的话，膏油就代表什么？圣灵啊，圣灵。所以同样的，在这个属灵的意义代表说，血的话啊，就代表耶稣基督为我们流血，我们向神认罪悔改，心已经调整好了。可是呢，我们还要借着水啊，在约翰一书那边讲到哈、啊，做见证的有三，借着血，借着水，还有借着什么？圣灵啊。水的话，我们可以代表啊，我们思想意念啊，就是代表神的话啊。不要说看了报纸啊，可能这个很让你很受不了的，或者看了电视，看了一些奇怪的东西啊，你满脑子都是这些东西，不行啊。所以你要用水把它洁净。所以你要读一下诗篇啊，读一下圣经上的话啊。哎，你读了诗篇，读了神的话之后，你会发现，哎，开始不一样了，对不对？那刚才看的连续剧，刚才看的报纸的东西，好像就没有了啊。你的观念思想又定睛在神的身上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借着水的洗净啊。啊，接下来呢，圣灵啊，让圣灵在里面来引导你。所以这里你看到哈、啊，就是谁能够进到神的圣所，守洁还要心清啊，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他必蒙耶和华赐福，耶和华的恩典，好、啊、膏油就会在他的身上啊。然后这是寻求耶和华的族类，是寻求你面的雅各啊。我们要不要朝见神的面？啊，朝见神的面要不要预备？以色列人哈、啊，当神降临在西乃山的时候，哎，他们认为说，哎，他们要朝见神。摩西跟他们怎么讲？你们要三天，你们要洁净自己啊，要洗衣服啊，不可亲近女人等等等等等啊。他们以为他们就够洁净了啊。真的神向他们显现的时候，他们就怎么样？吓死了、啊！谁能够见到神？谁去？我们不能去，那谁去？摩西去，把摩西推上去啊。所以我们看是有他的条件，你要寻求你的面的话啊，是寻求里面的雅各。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其实就是寻求神的同在啊。我们看到这次 Ken 跟安妮来到我们当中啊，带我们聚会，他就是一个神的同在的聚会啊。如果我们的心没有调整好的话啊，你就会感受不到。有时候你在聚会当中看到，哇，这个人倒在地上哭啊，好像是跟被神摸着，哎，我怎么还一点都没有感觉啊？有时候其实是谁的问题啊？不是他的问题，不是神的问题啊！有时候我们的心还没有调整好啊，你可能出去洗把脸，收第一进来，也许就好了啊，试试看啊。好，这个是我们寻求神的面的话，一定是要这样调整啊。前面是讲到这个，后面呢啊，我们也常常引用这个后面啊。所以为什么讲诗篇二十四篇是非常好的一个诗篇啊？他说：“众臣们呢、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为什么呢？”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啊，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众城门呐、啊，所以这个城门我们可以讲到我们的心门，对不对啊？我们的心向神敞开啊，我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把头抬起，那荣耀的王进来。这很好背啊，因为有好几个都重复的啊。荣耀的王是谁呢？荣耀的王啊，万军之耶和华，他是荣耀的王，可以把它背起来啊。这个首诗到后面啊，你看它是讲到一个欢呼喜乐的一个画面啊，是迎接那荣耀的王要进来。我们来到神的殿中就是朝见神嘛，对，哇，我们把心门向神敞开的时候，他就向我们彰显啊。那这个是犹太传统啊，七日的头一日我们要咏唱这个诗歌。刚才我们看到啊，七日头一日就是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啊。那中世纪的教会就用本篇来纪念耶稣升天啊，像不像耶稣升天的时候啊，荣耀的王啊。那改革中的教会，他们在举行圣餐的时候，我们会念这个经文啊。所以我们要朝见神的时候，真的是要预备我们的心啊。我们用圣餐就是要生命要跟神联合嘛啊。所以大家可以把这个记起来啊，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礼仪诗啊。那另外一个礼仪诗也很重要的是在五十篇。这五十篇这里面哈、啊，它比较强调的一点就是哈、啊，它跟神在西乃山与神立约的一个诗句哈、啊，那第一节哈、啊，第一节 你们看这个中文可能看不出来，看原文比较看得出来啊。大能者神耶和华已经发言呼召呼天下，这个有点绕口。大能者神啊，什么叫大能者神耶和华？那原文哈、啊，所以你们看原文就比较有意思啊。我们中文把它翻成大能者啊，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原文是 L， 你看哈、啊，我们看讲义哈、啊、，L Elohim 啊。Elohim 是神的意思啊 ，El 也是神的意思啊。你看 El Elohim， 哎，前面又讲神，后面又讲神。El 的意思是单数啊，记得啊。Elohim 是复数。你看到希伯来文有个 im I M 的那个意思，就是像英文的 S 啊，就是复数的意思。有时候我们讲神啊，用 Elohim 这个字，用复数的形态。那我们讲奇怪，为什么神要用复数的形态？搞不清楚啊、哦！人家以为说好像是尊称一个人要用复数，其实我们到新约就比较知道了啊，因为我们是三位一体的神，对不对啊？神在讲他自己的时候就讲我们，有没有？常常讲到我们，谁肯为我们去，对不对？啊，又讲到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照着我们的样式造人。哎，为什么不是我的形象呢？啊，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啊。那在这里面他讲到神的时候就 El， 他有时候是单数的形态，因为当圣子一个人啊，圣子跟圣父之间他们是一个单数的形态，可是讲到一个整体三位一体的时候，我们讲是 Elohim 是复数的啊。然后又讲亚卫啊，耶和华，耶和华的希伯来文叫亚卫啊，我们如果念起来的话是这样子啊。亚卫这个字是啊，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所用的名字，是一个正式的一个立约，在譬如说你要结婚，对不对哈？你有很多的名字，对，你有一些绰号啊，怎么样哈？爸爸可能叫你小妹、小毛或者什么东西的啊，然后同学叫你另外一个名字，可是你要结婚的时候在啊，在签约的那个很正式的名字又是另外一个名字。所以我们看神有很多的名字，可是有一个名字是立约的名字，叫耶和华啊。所以这边我们看到有三个神的名字把它连在一起，一个是 El， 一个是 Elohim， 一个是亚卫。所以我们中文翻成什么？大能者神，把 El 那个当作大能者哈，把 Elohim 当作神，把亚卫当作耶和华哈。所以我们念起来有点是这个样子。好，所以这个这里面就显出神的威严啊。然后这边是讲到说哈，不只是神他跟以色列人哈，他们召聚在一起啊，然后最重要的哈。因为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的条件，神所要求他们的是什么？就是要他们听从神的话啊！所以这个是神跟以色列人立约所要求的，就是这一件。我们看一下啊，在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的第十九章啊，所以我们要跟神立约的啊，我们讲说跟神立约的条件是什么呢？如果我们违背这个条件，这个约就怎么样，毁了，对不对？啊，所以神跟我们要求的一件事情就是听从他的话啊。从十九章一直到二十四章，如果你们有兴趣看一下啊，就是神跟以色列人立约，这叫做西乃之约啊。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他们到了西乃旷野啊。啊，有人认为啊，犹太的传统相信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们跟神立约的那一天就是五旬节，啊，他们这个出埃及的时候是，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是正月，是逾越节的时候出埃及，啊，到了第三个月啊，三月份的时候，我们看，他们就跟神立约啊，所以有人把这个当作是五旬节的时候，你看，他说第五节哈，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有吗？你们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哈，祭司的国度的意思是什么？祭司哈，祭司其实就是介于神跟谁之间？神跟人之间，所以你们要做祭司的国度，意思就是说你们是唯一，你们认识我，在众民当中其他的人不认识我，可是你们认不认识我？你们认识哈，所以你们要把我介绍给万国万民哈。所以我们看到以后哈，神也是一样哈，神的恩典、神的祝福会不会临到万国万民？会哈，所以要借着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把这个传递出去啊。 所以这边讲到说，但是一个条件，第五节，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啊，所以在这里哈、啊，那这个神对他们所要求的就是这一点啊。然后以色列人他们对于这个神所说的话有没有听从呢？啊，然后后面之后二十节二十章开始哈、啊，神就把那个实诫告诉他们。二十四章啊，他二十四章准备要签约了哈、啊，我们看。二十四章，他说：“你们上来，啊，这个要开始要把血啊洒在这个约书上面啊。”啊，第三节，摩西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给百姓听。这边提到有十诫，有其他的哈、啊。然后众百姓齐声说什么？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怎么样？我们都必遵行。哦，就像是在婚礼场合说，你要说什么？I do 、哦、不管是、哦、贫穷，不管是患难，不管是富足，你要遵守你的约，绝不离开他。你要说什么 I do 出去吵架你们听过离婚最高最快的记录是24分钟是吧？签了约之后马上就毁约、哦啊，所以我们看条件是什么？就是听从神的话。所以诗篇五十篇，它是在描述这个情景啊。神大能者啊，耶和华，原来神他是神，他是全地的主哈、啊，他是创造天地的主，如何如何，他是有威严哈、啊，他审判，他也是审判的主。可是呢，他要与以色列人立约，在第五节哈、啊，招聚我的圣民到我这里来，就是那用祭物与我立约的人啊。所以这边提到。立约，所以这个礼仪师也是在纪念啊。如果你在纪念神跟以色列立约的日子哈、啊，像五旬节，像什么日子的哈、啊，他们就会念这个经文啊。然后诸天表明他的公义，因为神是施行审判的啊。然后第七节讲，我的民呐、啊，你们当什么？听我的话，以色列啊，我要劝诫你，我是神，是你的神，因为有立约这个关系，你是我的子民，我就是你的神啊。那有时候以色列人就会把这个东西哈、啊，神给他们那些祭祀礼仪，有时候就把祭祀礼仪哈、啊、高过了这些律法哈、啊，就是说神叫他们所做的事情，他们却没有做，他们却去献祭啊、杀牛啊等等的哈、啊。神要的其实不是这些东西，所以他讲说，哎，你献给我这东西，其实我并不需要，我哪需要公牛的肉呢？我哪需要山羊的血呢？我需要的是你们的心啊。所以讲说。你要以感谢为祭献给神啊！我需要的是你的心，不是强迫你啊！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啊！所以这里我们也可以讲到，在献感谢祭的时候，也可以用这个；献还愿祭的时候，也可以用这个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可以这里都可以当做一个礼仪师啊！所以这个我们在读这个东西的时候哈、啊，就看到神跟以色列人他们啊所要求的，就是希望。以色列能够听从他的话。那这边讲到神的恩典不只是要临到以色列，将来也是要临到全地所有的人，那全地的都要听耶和华的教训。我们现在算是外邦人，但是因着神的恩典我们成为神的子民，同样的神对我们的要求也是要遵行他的命令。好，另外一个我们看八十一篇，跟这个有点类似的，也是在强调一个，那它也是用在秋季的节期啊。以色列人在秋季的时候啊，我们看到有三个节：吹角节、赎罪日，还有一个是祝棚节。那在祝棚节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啊，我们看一下在生命记的第31章，他们每到七年啊，每过七年的时候要念神的律法书，是在什么时候呢？每过七年的祝棚节啊，你看一下，在生命记的第31章啊，生命记是神啊召聚以色列人，把过去跟他们讲的一些律法书重新再重复一次啊。第九节，我们看31章第九节，摩西将这律法写出来，交给啊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利未人子孙和以色列的众长老，然后摩西吩咐他们说，每逢七年的末一年。七年的末一年我们叫安息年啊，在豁免年或者我们称为豁免年啊的定期祝棚节的时候啊，以色列众人要来到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地方朝见他，那时你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将这律法念给他们听啊。 过节了，对不对？大家聚在一起的，聚在神的殿，神的圣所，你就招聚他们啊，都要念。你招了他们男女孩子，还有城里寄居的，使他们听，使他们学习，好敬畏耶和华你的神啊，谨守他们的命令。以前不像我们现在，我们现在都很方便啊，人手一本圣经，啊，还有 iPhone， 还有 iPad， 什么东西都很方便，到哪里去都可以看到神的话。以前没有哈，以前那个圣经是写在羊皮卷上，很重，所以你要聚集在一起，大家注意听哦啊，然后就念念一遍啊，在祝棚节的时候念。所以我们看刚才诗篇五十篇、诗篇八十一篇都强调说，我们要听从神的话啊。所以这个也是用在秋季节期啊。他们从吹角节，如果你看到八十一篇的时候，你就会在这边注意到啊，八十一篇的第一节，你们当向神啊，我们的力量大声欢呼。你听到大声欢呼、歌唱啊、奏乐这个东西，就代表这是个过节、节庆的日子来了啊。要向雅各的神发声欢乐啊，唱起诗歌，打手鼓，弹琴，弹美琴与瑟啊。所以你在读到诗篇这个时候，你看都是在庆祝节期啊。然后第三节，当在月朔并月望，对吗？月朔的意思就是初一，月望就是初十五啊。然后在我们过节的日期吹角啊，以色列人他们在初一，每月的初一，十二个月的每月的初一，他们都要吹角。吹角的意思告诉什么啊？这个就宣告说，哎，你们听到这个角声，比方说今天是大初一咯啊，初一啊，所以平常没有角声的，哎，忽然听到角声啊，你就知道。因为我们现在每一天大概都大家都知道日子嘛，以前的人不知道，以前的人在忙着做一些事情，哎，今天是几月几号都搞不清楚啊。你听到角声哦，今天是几号，初一啊，所以每月的初一他们会吹角。那初一的时候吹角只是吹的是一次，可是到了七月一日也是初一，对不对？可是它是七月，不只是新月，也叫新年。那这个日子不一样，哇，各地都要吹角啊！你把家里所有的号角都拿出来啊！啊，我们在你这里有人有号角，对不对？你们有没有看过在聚会当中那个吹角啊？你们看过有几个人吹角？有两三只脚都不错了啊！我在一个聚会当中曾经看过有450个人，他们拿号角，他们号召祭奠的勇士，记不记得祭奠的勇士？他们都是要拿号角的，300只号在那边一吹起来怎么样？哇，很壮观，对不对？那个在四世纪那边打仗的时候啊，那个米甸人在那边睡觉还不晓得的时候，忽然之间这个祭奠不是找了300勇士吗？然后他们都拿火把，对。火把放在桶子里面，人家都不知道，忽然之间蹦，把那个火把拿来，忽然怎么整个山都亮起来了，然后就吹号，啵，结果呢，那些米甸人有几十万的米甸人，忽然他们就怎么样，哦，仇敌来了，敌人来了，他们就黑暗里也看不到，就乱砍乱杀，他们杀的是谁？
自己
自己人，哇、哦，你打我，我打你，对，所以他们就自相砍杀啊，所以那个号角吹起来就不得了啊，所以在七月一日那个吹号的日子也是很壮观的一个情景啊。所以我们看在这边有讲到说，当在月朔并月望，我们过节的日期吹角啊，所以这个可能就是用在这个吹角节啊。然后因为这是以色列的定律啊，是神的典章等等的啊。然后他们在埃及的时候啊，在月色中间以此为证，所以立约的时候都就是用这个律法啊。所以这边也提到说，这个以色列人在旷野流浪的日子啊，通常祝棚节啊，就是纪念以色列人在旷野啊流浪的日子啊。所以这个八十一篇那边也是很重要啊。那他所用的这句话跟刚才我们所看的也很相像。第八节啊，我的民啊，你什么？你当听，我要劝诫你。以色列啊，顺愿你的，肯听从我，有没有一再的在这边讲？你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念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律法是什么？以色列啊，你要听，对不对？听啊，以色列，谢玛哈，这个看讲义上这边有写哈，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东西哈，在八十一篇哈，诫命当中最大的一条，耶稣不是有讲到，诫命当中最大的一条是什么？你要尽心尽意爱主，爱耶和华你的主嘛，对不对啊？那这个前面的那句话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啊，什么 Israel 啊 ，Adonai Eloheinu， Adonai Echad 啊，这是希伯来文哈、啊，就是听啊，以色列哈、啊，耶和华是你们的主哈、啊，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耶和华你的主啊。那这个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所念的教孩子啊所念的第一首诗，不是床前明月光啊，而是以色列啊，你要听啊。所以这第八节讲的以下，我的民啊，你当听，我要劝诫你，以色列啊，圣愿你肯听从我啊。所以这个就是在讲述律法是礼仪诗一个很重要的啊，八十一篇也是呼吁以色列人啊守神的诫命。他说无奈我的民不肯听我如何如何的哈、啊，所以但是哈、啊、神必要引导他们啊。好，那再来就是接下来是八十二篇，这八十二篇我们上次也读过哈、啊，讲到亚撒的诗的时候有读到哈、啊，我曾说你们是神啊，记不记得这个啊？所以这篇可能是王公或在为着法庭所写的啊，因为这边讲到就说神设立有权柄的，神设立审判官等等的啊，但是神也警告他们说，你们不要徇私，你们不要枉法啊，你们要用公义公正来审判，如果你没有不用公义公正来审判人的话，最后呢神才是最后的审判啊，神最终他要会啊把你审判，让你最终的结局就是沉沦啊。所以第八十二篇我们从这个角度看啊，是可能是在君王登基，或者是神或者是他们在设立一些新的官员啊，设立法官审判官的时候，他们就念这个诗篇啊，就职典礼的时候在用的啊。好，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诗篇是九十五篇啊。九十五篇为什么重要呢？是因为希伯来书第三章也引用这段经文啊。希伯来书的第三章第七节啊，记得你们可以背的话啊，圣灵有话说，有没有？你们有没有读过这个？你们不可硬着心啊，你们若听他的话啊，就不可硬着心啊，像当日在旷野的时候那样子啊。那时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观看我的作为，就是在这个九十五篇的第七节哈、啊，这个就是希伯来书的第三章第七到第十一节所引用的，是同样的话哈、啊。所以这个九十五篇啊，那它是用在哪里呢？用在祝棚节，也是一样，是讲到强调一件事情，你要注重神的律法啊。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流浪的时候呢，他们为什么倒闭在旷野？因为他们硬着心，他们不肯听神的话啊。所以希伯来书的第三章那边就提醒我们啊，我们也不可硬着心，像旷野，像当日旷野是他发怒的时候一样，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倒闭在旷野啊，然后他们很迷糊，不晓得我的作为，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啊。那不得进入的安息的结果就是倒闭在旷野啊。所以我们在读这个诗篇九十五篇的时候，就是在提醒我们哈、啊，我们要向神称谢，但是另外一方面也勉励我们哈、啊，我们不要像过去啊我们的祖先一样哈、啊，当我们不听他的话，最后的结局就是倒闭在旷野。那这边一开始哈、啊，就是莱亚啊，有一首歌哈、啊，你们有听过？莱亚，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记不记得？哎呀，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啊，就是用这个啊，我们要来感谢他，用诗歌向他欢呼啊，因耶和华为大神，为大王，超乎万神之上啊。哎，我们觉得好像小孩子在讲话一样啊，啊，他真的是这样子哈、啊，很有意思。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宣召的哈、啊，因为本篇以莱亚开始哈、啊，在第六节的时候又说莱亚，我们屈身敬拜啊，所以这是代表一个宣召，莱亚，莱亚啊，我们来称颂他。他是大神，他是大王，他超乎万神之上，又说他是我们的神啊，我们是他草场上的羊啊，是他的手下的民。这边就讲到我们跟他的关系啊。好，所以九十五篇很重要啊，因为诗篇希伯来书的第三章也引用这个诗。那另外一个我们看到在礼仪诗所用的是诗篇一百一十五篇啊，那诗篇一百一十五篇是逾越节所用的啊。逾越节他用了几首诗歌，从113篇到118篇都是逾越节哈。耶稣在过逾越节的时候，曾经过了基伦西谷的时候，他在那边唱诗哈，在马太福音那边有提到哈。那所唱的很可能就是这几首歌哈。那 这边说到神他是独一的真神啊，这边讲到说荣耀不要归我们啊，荣耀不要归我们，要归给谁？要归给神啊，也不要归给偶像，不要归给假神啊。神曾经讲说，我不要把我的荣耀归给假神，归给别人啊。可是外邦人呢，我们看到他们有假神，他们有偶像，这些偶像是谁造的？是人所造的。可是我们人呢，是神所造的啊。我们真的要敬拜的是，应该是神，他是造天地耶和华的主啊。所以一开始就说，耶和华荣耀不要归于我们，不要归我们，要因你的慈爱和诚实归在你的名下啊。所以我们在读这个时候，我们一开始就提到这一点啊，荣耀单单的归给神啊。然后那么这边也提到，从第九节到第十三节啊，你看到有三个族类啊，一个叫做以色列，第二个叫做亚伦家，有没有？第三个叫做敬畏耶和华的。所以以色列就是指的神的子民啊，你要依靠耶和华。这边讲的话都是一样的啊，亚伦家你们要依靠耶和华啊，他是你的帮助和你们的盾牌啊，你们敬畏耶和华的。所以一般来讲，以色列可以指的神的子民，亚伦家就是指的那些祭司啊，那些侍奉神的人。那敬畏耶和华的呢，是也可以说是外邦人，可是他们是一种虔诚人啊。到了耶稣的时代，我们看到有很多外邦人，他们很敬畏以色列的神啊。我们看乃曼，我们看到在旧约里面也有一些，他们不是以色列人，可是他们很爱，很尊崇以色列。像路德，有没有？我们看到路德也是啊，他说啊，我一定要跟随你啊，跟随他的婆婆，因为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名就是我的名。可是他是摩押人啊，所以像这些敬虔的外邦人哈、啊，我们看到神也要赐福给他们啊。他们都要依靠耶和华，耶和华就会帮助他们。所以在这个我们看到有这个三个族类，可能在一个群众的聚集的场合当中啊，他就来宣召啊，为了这三个族类。好，所以我们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礼仪师啊，礼仪师最主要的记得啊，进到圣殿的时候用的啊，进到圣殿有他的规矩跟他的条件，再来在节期的时候用的。或者在献祭的一些礼仪的时候用的。所以我们读诗篇看到诗篇很丰富啊，不只是讲到我们跟神啊表达我们心中的感情，它也可以讲到有很多的礼仪啊，有些节庆的时候我们可以用。那另外一个我们要看的就是上行之诗啊，因为上行之诗所代表的一个就是说啊，在标题上写上行之诗的啊，大家记不记得我们上次查考过的，从第几篇到第几篇？120到134哈，很好记哈。诗篇最长的一篇是哪一个？
119
啊，我们读得很辛苦啊。之后呢，好了，我们就开始上行之诗哈，从120篇开始，总共有几首呢？15首，这样就很好记了哈。120到134哈。那这个有人讲，为什么叫做上行之诗呢？哈，上行之诗是往上的路，耶路撒冷是造在山上啊，山顶上啊，所以就我们可以看到，有可能哈、啊，这个是指的啊，约柜从基列耶林被运到大卫的城啊，好像是一个往上的一个走法啊。那或者这里因为上行之诗也提到他们从被掳之地归回的景况啊，所以也可以描述以色列人他们从被掳之地归回的时候向神所做的颂赞啊。那一般来讲，他们会把上行之诗当做什么呢？因为被掳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哈，大卫运约柜已经过去了，现在我们用不用呢？现在还在用哈。过去以色列人是什么时候用呢？就是一年不是有3次你要到耶路撒冷朝见神吗？到耶路撒冷的路上呢，啊，一路上哇，走得很辛苦，对不对？要走好几天，很无聊，那怎么办呢？我们可以唱歌啊，那唱什么歌呢？就唱这个上行之诗啊，从出发的时候我们唱第一篇啊，然后之后呢看到那个山的时候就唱第二篇啊，我要向山举目啊什么，后来看到耶路撒冷，哦，耶路撒冷被建造什么啊，所以到不同的场合的时候你就唱不同的歌啊。那也有人说这个是可能是利未人啊从外院进到圣所啊所宣读的啊，因为从外院进到圣所有15个台阶，那第一个台阶就念第一个，第二个台阶就念第二个，这样子念上去啊。好，所以这个可以给我们当参考啊。那在属灵上的意义，代表我们属灵的生命啊，这一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你开始的时候，第一个可能是你得到救恩啊，之后呢，我们得到救恩是不是就完全了？ 你就抬着花轿被抬到天国去了，不是吧？啊，不是啊，是要努力进去天国。所以我们看到有好几阶哈，每一个上行之士都代表不同的一个属灵的阶段哈。好，所以我们看哈，就我们把它带过去就可以了啊。像其实这几篇都不是很长啊，120篇你看只有几节而已，只有7节啊，121篇只有8节，都是很短短的诗啊。所以120篇我们可以看到啊，我寄居在米色的嘛。如果看到这个前面讲我跟神呼求，我寄居在米色，住在基大帐篷中有祸了，然后我与那恨恶和睦的人好许久同住，对吧？他们住了很久，所以这个有可能在讲到说以色列人他们被掳了，被掳到外邦有好几十年，70年啊，然后之后他们就陆续回来，这么久的时间啊，他们心里面一直哎，终于有一天啊，他们想说哎，我要回去了。或者我们看到我们在最终啊活了很久的，好像我们在外邦人之地一样啊，就像那个浪子，记不记得浪子？浪子你在外面过一些生活好不好？花天酒地不错吗？交了很多的酒肉朋友，很好，对不对？可是到后来发现自己很潦倒痛苦的时候，哎呀，在猪圈里，这边又可以讲说，哎呀，我在猪圈里住了许久，对。有一天他就怎么样醒悟过来，对。所以这里也可以讲到说，我们开始得到救恩的时候一样，当他向神呼求哈，说哎呀，求主救我脱离这个外邦人之地哈。所以这是上行之士的第一天，也可以讲到神的子民接受救恩的第一步哈。开始从今天开始，我就开始要走这个天路的历程啊！我要到哪里去呢？我要到神的圣山，到神的圣所去朝见神啊！然后第二篇，你看到第二篇讲到这个也是很有名的，我们唱的诗歌：我要向山举目啊，我的帮助从何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对哈、啊？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唱歌啊！所以本篇开头就讲到我要向山举目。你平常走在路上的时候，有没有看到山？然后你要向山举目，你要走到那边去，哇，好近，对不对？可是你走起来的时候才发现，哇，怎么走都走不到啊，很远啊。所以这代表说，哎，有一个盼望，我们朝着那个山走过去，就好像浪子要回家，或者讲到被掳的要归回的时候啊，也可以代表神的子民要朝圣，看到路上看到那个山的时候，我要向山举目，就说，哎，我要往那条路走啊。这条路上会不会碰到困难？一定会碰到困难，会有险阻，对。但是神会不会保护？神会保护哈，我的帮助从神而来哈，然后他必不叫我的脚动摇哈，他保护我的不打盹也不睡觉啊，然后保护你的是耶和华，白日太阳不伤你，夜间月亮不害你啊，耶和华要保护你，一直讲到保护啊，所以这代表说，当我们开始愿意走这条路的时候，我们有个盼望，知道神一定会保护我们啊。然后到第23篇的时候，你看。他们就到了耶路撒冷，看到这个圣城，很高兴啊！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啊！耶路撒冷啊，我的脚站在你的门内啊，走了好长的路，终于到了啊！然后就在对耶路撒冷的一个称颂啊，所以122篇可以说讲到耶路撒冷的称颂啊。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啊，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啊，众支派。都会在那边啊，设立大卫的宝座在那里。然后接下来第6节，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啊，耶路撒冷爱你的人必然兴旺。Charles 牧师不是一直在跟我们讲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的呀？我们求平安有没有好处？有哈、啊，因为爱你的人必然什么？兴旺哈、啊！你为耶路撒冷求平安哈、啊，你要为神的子民哈、啊，在他们为他们祈求的时候，神会祝福你。你有没有在他身上看到神祝福他？有。啊，他以前在那边单身的时候，还不晓得说他的女朋友在哪里的时候，哎，他就已经先爱以色列啊，所以神真的是嫁给他啊，然后给他妻子，给他2个孩子等等的，真的啊，就应验了这边所讲的话啊。所以我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啊，愿你的城中平安，愿你的啊宫内兴旺等等的啊。所以当我们为耶路撒冷求福的时候，神的恩典祝福会临到我们这里啊。对于这些被掳的人来讲，耶路撒冷也是他们梦寐以求的。他们以前不能回到耶路撒冷啊，所以他们就为那个耶路撒冷求平安。记不记得但以理？但以理他为什么被关到狮子坑里？
不像
那个
像，
因为他向耶路撒冷祷告。对，那个因为波斯王里面有个诏令下来说，你不可向王以外的人 啊，去崇拜，但是他不管啊，他是一样照样朝着耶路撒冷去拜，表示他心中思念那个哈、啊。所以以色列人他们会自己鼓励自己说哈、啊，有一天我们要在耶路撒冷相遇啊，因为有一天我们要在那里啊过节啊。好，接下来我们看123篇，他说：“坐在天上的主，我向你举目哈、啊，仆人的眼睛怎么样仰望主人的手啊？”使你的眼睛怎样仰望主母的手，我的眼睛也照样仰望耶和华啊，我们的神的手。这边是讲到啊，这是就像大卫哈、啊，他把约柜迎到这个大卫城的时候，他是把自己看为轻贱啊。所以同样的哈、啊，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不是说哦我很了不起啊，而是要带着一个啊谦卑的态度来到神的面前啊，因为神他会赐恩给这些谦卑的人啊。可是骄傲的人呢，神会抵挡他们啊，所以意思告诉我们，我们到神面前的态度就是要谦卑啊。然后124篇这边讲到，以色列人说，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啊，当人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早就死掉了啊。所以这边就提到说，神是我们的帮助，神允许仇敌攻击我们，神允许这些患难临到我们的身上啊，目的呢就是要帮助我们啊，让我们在这当中学习成长啊，最终呢。只要我们依靠神啊，我们必然会得胜。那125篇也是很有名的一个短短的诗啊，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这边讲到耶路撒冷所在的地方，它是在以色列中央山脉的高地的一个平台上啊，四面环山成为一个屏障啊，就好像这边所形容的，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照样怎样围绕他的百姓，从今直到永远啊！所以神会保护他的城，也会保护他的百姓啊！所以当我们看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就看到神怎么样来保护我们啊！那接下来126篇啊，这边讲到说，当神的子民归回锡安的时候，你看第一节啊，当耶和华将那被掳的带回锡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啊，这形容一个欢乐的景象啊，我们满口喜笑，哦，嘴都合不拢来啊！啊，觉得这个都很酸了、啊，因为太高兴了，啊，满舌欢呼的时候，啊，外邦人就说哇，耶和华果然为他们行了大事啊，我们就欢喜啊，然后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流泪撒种的必怎么欢呼收割哈、啊，所以当我们能够有一个盼望，知道说将来我们要进到那个荣耀里的时候，我们受的一点苦就算不得什么了啊。好，127篇这个也很有名的啊。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就枉然警醒。这是所罗门的诗。所罗门做了什么事情呢？大家记不记得？他为神建造圣殿啊。那这边也讲到说哈，耶和华所亲爱的，第二节有没有？你们睡得着觉睡不着觉，有没有失眠的情况？如果失眠，你们读的这个经文啊，我有耶和华怎么样？所亲爱的必叫他什么？安然睡觉哈、啊。哎，多读这几个哈、啊，读到后来你可能就真的是安然睡觉，因为你是耶和华所亲爱的。所以这个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啊？所罗门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什么？耶底底亚，杰德呆亚啊，记不记得啊？耶底底亚的意思是什么？耶和华所爱的啊，耶和华所爱的，所以这边讲，以为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啊，就是耶底底亚，还有他是为耶和华建殿，所以所罗门的为什么讲的所罗门的诗？因为他是为神建殿啊，啊，他也是神所亲爱的啊。然后前面讲到说神啊，他为讲到建造房屋，后面讲到是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啊，所以讲到我们在新约的时候也是一样啊，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也成为神的殿，我们是神所爱的啊。然后神最终所要给我们的就是天上永不衰残的产业啊，所以在这里面讲到所罗门也跟我们现在的情况是一样的。然后28篇这边讲到，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变为有福啊，这个我们也可以讲到智慧诗啊，记不记得讲到智慧诗的时候就提到啊，我们要敬畏耶和华啊，所以一个蒙福之道的条件就是敬畏耶和华，因为前面就讲到说啊，如果你做这些事情必要蒙福啊，神会在他的工作上赐福给他，你必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事顺利。后面提到说，好，你的儿女要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那样子啊，你会一生一世看到耶路撒冷的好处，你会看见儿女的儿女啊。 所以这边是一个很美的景象，神会赐福在他的工作跟他的家庭。然后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到，就是129篇，以色列人常说自我幼年也，敌人常常屡次苦害我。那这个可以指的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他经常受到战乱，在这个也可以用到弥赛亚的身上，他也是经常被受苦的，然后他是常经忧患，被藐视，多受痛苦。然后以赛亚书也提到说，人常常苦害他，打他的背，他都默然承受。所以可是后面那边讲到说，神只要我们依靠神，求神来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会胜过这些仇敌，终究我们是靠着神，我们可以得到神给我们的恩典跟福气。好，所以这个二十九篇是讲到这个受苦之后靠神帮助，所以代表我们在走这个属天的道路的时候，一定会碰到受苦的事，但是只要依靠他，我们一定会得胜。然后130篇这个是我们上次也读过，这是一个忏悔诗，诗篇有这个7个的忏悔诗，这是其中之一。那这边也是一样，诗人他从深处求告神，代表他从最终的深处承认自己的罪，他求神怜悯。那当神求神怜悯的时候，他有一个信心，知道说他必要得到救恩，所以后面他们有一个盼望，就说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就讲到以后弥赛亚来的时候所要做的事情。那131篇，这个也是我们所看过的，我的心不狂傲，我的心平静安稳，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这是大卫所写的诗，他在神的面前总是自觉的卑微，他完全的依靠神，他形容自己就好像断过奶的孩子一样，在母亲的怀里平静安稳，天塌下来在不在乎，明天没有东西吃在不在乎，那是爸爸妈妈的事情，那是神的事情，对不对？如果你有什么缺少，这是谁的事啊？神的事，对，你就安然的，像断过奶的孩子一样，所以要仰望神。好，那132篇啊，132篇是本篇诗篇最长的一篇啊，这个上行之诗当中最长的一篇。这描述大卫要为神寻的居所啊，他所费的苦心。那我们知道说，他所做的事情就是把约柜运到锡安啊。那这边也提到说，当这个锡安找到了之后呢，神就把这个地方当作他的安息之所啊，安息之所。所以这边就是讲到说好像神创造天地的时候，到第七日他就歇了一切的工，就安息了。同样的神在现在，在末后的时代，神要做工，做到什么时候他才安息呢？做到一件事情为止就是当神的殿被建造完成的时候，当神的圣城被建造完成。好，在以赛亚书62章那边讲到说，建造耶路撒冷的要不要休息？不要休息啊！所以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现在也在做建造的工作，神会不会休息？神不会休息，一直到什么时候才休息呢？一直到建造完成之后他才休息啊。在诗篇62篇第6、第7节，他说，耶路撒冷这个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他们昼夜必不静默呼吁耶和华的，你们不要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只等他建立耶路撒冷。所以同样的，我们看到这个神的安息之所指的是我们，所以我们的生命当中会被神一直建造，就好像启示录里面讲的新耶路撒冷建造完成的时候，神的工作才算结束所以132篇我们可以跟这个可以对应来对照看一下。再来我们看133篇，这是很短的诗篇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那是大卫写的，大卫他体会到弟兄和睦同居好不好？好因为他做国王嘛，如果在国里大家都自相纷争好不好？那就很糟糕了，对不对？那他作为一个父亲，他的儿子有没有和睦同居？他的儿子自相残杀所以他真的体会到真的是他要以身作则。你如果全家要蒙福的话，谁要负最大的责任？父亲，对不对？你国家要蒙福，谁要负最大责任？国王我们的习近平 哦，马英九都要负最大责任，对不对？因为恩典从哪里来的？从上到下，就像亚伦流到下面一样啊。所以这边就提醒我们，就说你要让这个得到神的恩福，最重要的是一个领袖，非常的重要啊。然后134篇是最后一首哈，是讲到神的仆人啊，在神的殿中啊，敬拜赞美神啊，夜间站在神的殿中。这个最后一篇也可以说上行之诗，他们结束了这个节庆要回家的时候，大家互道珍重啊，到晚上的时候啊，而他们回家之后呢，圣殿是不是就关门了？圣殿没有关门，圣殿怎么样？还有没有在敬拜赞美神？谁在做那个事情？祭司立位人啊，他们昼夜不住的敬拜赞美神啊，所以在夜间的时候还是一样啊，在那边灯火通明。所以祭司立位人他们啊，好像他们是没有别的工作，每天都是要敬拜赞美神。你会不会觉得这个事情很无聊？如果你觉得很无聊的话，那你完了。有一天我们要到天上，我们到天上的时候是怎么样？是不是昼夜敬拜赞美神啊？所以如果你要适应一下在天上的昼夜不住敬拜赞美神的话，哎，你就来做做立位人啊，你会发现哇，敬拜赞美神其实是一个很有福的事情啊。好，最后我们看结论啊，诗篇是诗人啊，他自由地向神表达心中的感情，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用心灵诚实敬拜赞美神啊，好像是自由的。可是礼仪师则把人来到神的面前的礼仪跟规矩他表达出来啊，就好像律法当中有十诫约束这个日常的生活啊。礼仪师也指出神的子民要与神亲近的方式，比如说你要到神的殿中来朝见神，你要向神献礼物跟祭物，你要在神所定的节期啊在那边欢乐，你要在那边回顾神的眷顾引导，你要读这些律法诗等等的啊，所以都是礼仪师所要表达的主题啊。所以借着宣读礼仪师当中的赞美跟祈祷啊，可以教导神的子民如何敬拜神、亲近神啊，然后跟神建立更亲密的关系啊。所以我们看这些都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帮助。好，今天这个就是我们看的礼仪师啊，给大家做参考。我们就讲到这里。